信息给我，听过我的信息不是这一次，我想最少我要花两次或三次的时间来思想形势为人这一个题目。也许过去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救恩或者是属灵性的追求方面，很少提到基督徒的生活方面的。可是在最近我在祷告中，神给我一个亮光，叫我们能够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既然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生活的标准是怎样呢？我愿意用一点时间给各位大家来思想。今天我给各位神第一次要看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不好？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呢一共有32节，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要把全这一章都读完我只是在讲到哪一节的时候，引用到哪一节的时候，我来读给各位听。这个题目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既然是蒙召的人，那我们行事为人呢，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是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在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里面说到很多次，说到救恩，说到神在基督里面高选我们的人所给我们的恩典，说到神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都是讲到神那方面所给我们的恩惠。比如说第二章里面讲到怎样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我们跟神和好，怎样使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而恢复到成为神国里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些呢都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我们既然在神面前蒙恩，那么我们的蒙恩的人，在基督里蒙了救赎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应当怎样呢？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行事为人，行事呢是指着我们的工作方面的，为人呢是指着我们的生活方面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工作或生活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很感谢神，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当中，自从我们教会开始到现在，我相信我们在外面都有很好的名声。弟兄姊妹们无论是生活工作在各方面我们都没有听见有任何人会指责我们，这点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并不是讲到我们说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可是在很多其他的教会里面或者其他的团体当中，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指责的话。比如说我过去服侍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指责，他说某某人他是你们教会的信徒，就因为他我就永远不上教他。所以当我们听了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会被刺痛，就表示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没有好的见证，就阻止了很多人认识神认识基督。但是我感谢神，在我们中间既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愿意我们弟兄姊妹们更积极一点的，我们虽然不被指责，但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上更能够让神得到荣耀，更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见证和我们的侍奉，能够让别人认识基督，引导他们进入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上，今天我第一个要给各位所讲的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个我们要给各位思想蒙召是什么意思。经常啊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要信主，好像这个信耶稣这个权柄是由我做出发点的，我要信耶稣我就信耶稣，我要信佛就信佛，我要信什么就信什么，好像以我们做出发点的。实在是我们要仔细回想思想一下，今天你我能够蒙恩，能够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拣选，而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各位好不好看罗马书第8章，我们就能够知道 是神的恩典在领导我们。我念这段圣经给各位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从第二十八节的第二段开始，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得救是因着恩，是本乎恩，是因着我们的信。实在创世以前，神就按照他的预知预定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创世以前，神按照他的预知和预定拣选了我们，以后怎么样？然后就把我们招出来。招了以后，他有一个目的，招了我们做什么呢？招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就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效法这两个字，效法的模样，这原来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模造成他儿子的模样，叫我们把我们造成啊一个基督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呢，应该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我们蒙召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蒙召以后，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啊莫测高深的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怎样呢？应当相称。什么叫做相称呢？我想各位能够了解相称。相称的意思呢，就是相配。相称的意思呢，就是相等。相称的意思呢，就是平衡。就是说我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的这个恩典应该配合起来啊。我们蒙了神这么多的爱，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爱、所蒙的恩应该是等值的，应该是平衡的。这是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思想一下，各位如果读过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招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也应当圣洁。平常一般的基督徒可能对圣洁这个意思有点不大很清楚，我们都觉得圣洁啊，我不吃喝嫖赌，不为非作歹，我就是圣洁。不错，当然吃喝嫖赌为非作歹啊，我们不做，我们是圣，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圣洁，但是那是消极方面的。更积极一点的，所谓圣洁呢，因为招我们的是圣洁，那个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圣洁的性格上，在他的圣洁的生命里面有份，所以我们这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下面我们想给各位提出实际上几个问题，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提出几个问题给各位大家一同来勉励。第一个，我们看怎么样叫做蒙召取行事为人能够相称呢？第二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事实，请各位看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个谦虚温柔忍耐，你看各位可以看它底下点的那个点是顿点，不是句点，也不是分号，表示这三个是一件事情。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基督徒的品德里面的最基本的，这是基督徒的品德里面的一个最要紧的，有这是神的性格，这是基督的性格。各位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个谦卑柔和呀，是主的性格。今天我们蒙召的人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磨成跟主一样的，所以我们应当在主的性格上有份。可能说谦卑柔和或忍耐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 最难学完成的功课。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从现在得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就在主的性格上我们来操练，来学习，来追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追求到一个程度我已经完成了。我相信直到我们建主的那一天，我们仍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主既然应许说要把我们磨成他的模样，我们盼望我们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所以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彼此来勉励，谦卑、柔和或忍耐。谦卑是表示我们不伤害，不容易被屈服；柔和呢，表示我们不伤害别人。一个谦卑的人不容易被折服，不容易被打败；一个柔和的人不伤害别人，不会刺痛别人。一个谦卑柔和的人，再加上一个长久的忍耐，这三股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品格。下面他讲到，谦卑柔和忍耐是教会合一的基础。在我们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他讲到七个合一啊，比如他说是身体只有一个，这一个身体是指的基督的身体啊，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同被一位圣灵感动，同受一位圣灵的引导。下面说同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指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将来同要得着那天上的基业，或那天是基督的荣耀，我们的指望。下面讲到一主、一信、一息、一神，在七个一里面我们的合一。我今天不是要讲的七个合一，而我是说这个教会的合一不是从理论上讲到七个合一的属灵的知识，而这个七个合一是建筑在我们的谦卑、柔和或忍耐上。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啊，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假如我们那个新生的生命有了谦卑、柔和或忍耐，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七个一里面能够合一。否则的话说，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神、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合一。所以今天教会的合一是建筑在每一个个体而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谦卑、柔和或忍耐的性格的表现。好，那么这是第一点我们提到。第二点呢，我要给各位思想的呢，在这里就看到合一的要素啊，合一的要素。在我们中间我们很感谢神啊，没有这些分歧的事情。我这次到巴西去以后，说一件很痛心的事，就是弟兄姊妹们当中有不和睦的事。在美国的生活方式跟在南美洲的人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我是指着华侨说的，在美国的华侨啊，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短处。比如说在美国的华侨多半是个人守着自己的岗位，比如说我在这里读书啊，我得到了很高的学位，我就得到了很好的工作，很稳定的工作，我有很美满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各单位的个体。在美国的华侨，一个最大的缺点呢，也就是不大来往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人与人际之间的关系不大那么来往，就是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过着自己单独的生活，缺少这种彼此之间的密切的交通，就是偶尔有一点交通呢，很难深入的交通。所以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始终觉得人与人之间呢，始终有一点距离，没有办法更深一步的说我们做成最亲爱的朋友。大一般的说来，当然也有些情形不大一样的，这是我一般的观察。在南美洲的情形不大一样，南美洲的华侨一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呢，因为生活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找人跟他们合作来共同奋斗。新的华侨多半要依靠老的华侨，没有钱的华侨多半要需要依靠有钱的华侨，没有技术的华侨需要找几个有特别技术的人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们一到那，有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合伙来经营一个事业。你想你找什么人合伙呢？当然找你最心爱、最信得住的、最可靠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合伙。我不反对弟兄姊妹们合伙经营生意，难道说我们在主内不合伙经营，我们到外邦人去找合伙吗？ 圣经没能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冤不相干，不能同福音恶，当然是主内大家合伙来经营事。结果啊，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本来是亲密的弟兄，最好的朋友，因为合伙利益冲突，结果就变成仇人。在教会里面就发现了弟兄本来应当相爱，结果弟兄互相为仇。所以我这次去给他们带来的信息就讲诗篇133篇，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在神的家里面，再没有一件事比弟兄和睦同居更善更美的。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很美，世上有很多的事情也很善，但是那些善的事情不一定美，美的事情不一定善。唯有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既善又美的，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可惜的很，很多至亲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一合伙做生意，结果就分手，一分手以后，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弟兄姊妹们之间不和睦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道，而且在灵里面不能够得胜，让撒旦有机会。我们的肉体血气是撒旦最好利用的机会，所以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肉体血气的事在教会里面，使教会失去平安，使我们个人失去平安。所以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合一，什么叫做合一？必须要在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谦卑、柔和或忍耐。假如没有谦卑、柔和或忍耐，我们很难跟一个人能够大家和睦相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五代同堂，在我们的那个村里面，那个五代同堂他家里有个匾，他的堂上有个匾，匾上写的白忍堂。我当初不懂什么叫做白忍堂，后来我就问我这长辈什么叫做白忍堂，后来那个长辈就告诉我，他这个家五代同堂，五世同堂的时候，能够五世将近100的人能够住在这一个家庭里面，能够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人字，这要白忍，一个人两个人还都要一百忍才能够使无事的人同住在一堂。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是这样，唯有彼此忍让，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我们能够和睦，能够同居。所以这是我们的性格，也是我们具体的见证。今天一个教会能够在外邦人面前具体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能够和睦同居，能够彼此相爱。教会有没有问题呢？一定有问题。像夫妻之间有没有问题呢？任何一个家庭夫妻之间一定有问题，问题是必然的，但是问题在乎你怎样面对这个问题，是用血气肉体来处理的问题呢，还是用属灵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最基本的谦卑、柔和、忍耐，这是神的性格，是基督的性格。第二个呢，讲到言语，我们看一看，翻过来，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很快的就要结束，讲不完，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请各位看第25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25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再看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再看31节，一切哭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在这个3节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的言语，是讲到我们话语的问题。这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很容易被人家指责的，也是很容易见证神的荣耀的。就是说，我们的话语在这里所提到的。三方面都是反的，都是这个反的，反就是消极方面。第一，他说到我们的话语不要有谎言，应当弃绝谎言。第二个是污秽的言语。第三个呢，就是毁谤和喧嚷、恼恨的话语。这些呢，你们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弃绝谎言呢？啊，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怎样能够弃绝谎言呢？我们翻过来看第15节。15节说，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弃绝谎言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诚实话。你不能说我为了不说谎我就不说，我们不能不说话，我们一定要说话，因为说话是表达我们的心意。但是为了不说谎话，我们只有说诚实话就能够拒绝谎话。怎么样能够使我们不说污秽的言语呢？ 他说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出口是消极的，但是积极的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听了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是消极方面我们不说啊，但是积极方面呢，让我们说造就人的话，使人听了得益处的话。三十一节，那么这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这样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拒绝呢？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用恩慈相待，很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假如我们有一个恩慈或怜悯的心，我们就能够拒绝这一切的话。如果你要爱一个人呢，你就不会去毁谤他；如果你要爱一个人呢，你就不会用一个苛责的心来抵挡他。所以我们看见用恩慈、用怜悯的心，能够使我们的话语上能够完全。在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说，他说我们呢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在这里，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行事为人，最容易见证神的就是我们的话语，也最容易使我们失败的也是我们的话语。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啊，虽然小，却能够燃起那愤怒的火，而是从地狱里燃起来的。他说一个船虽然很大，但是用一个舵就能够把它操纵，照样我们一个舌头在我们白体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做最大的恶。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我本人给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话语上彼此勉励。我们一方面拒绝这些，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积极方面尽说造就人的话，帮助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这样的话说呢，我们可以彼此建立。今天用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再讲下去。愿神祝福我们，也勉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从创世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预知预定选召了我们。你不单召了我们，而且你要使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你既然召了我们，又称我们为义，既称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荣耀。谢谢主，让我们在既然蒙召，在行事为人上，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借着我们在你面前受蒙的恩、受蒙的爱，让我们的生活言行能够让主凡事得到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有软弱、有失败，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既然保守了我们，你必定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靠着我加给力量的主，能够在凡事上得胜而荣耀。求主你继续使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为人，不单是对我们自己，乃是对这个世界，对那攻击控告我们的撒旦，是一个很大的见证。求主你叫我们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保守我的众弟兄姊妹常在你的爱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